弟兄姊妹平安，好耐冇见你哋啦。我应该系旧年我都仲系喺晚堂崇拜嘅，咁之后就调咗上去星期六早堂。咁啊，今日好开心能够再翻嚟晚堂，即系同大家见面啦吓。好啦，头先系啦，阿 Sharon 话今日系胡二年，系咪？除咗系胡二年之外咧，大家知唔知道今日系咩主日啊？好叻喎！今日系猜拳主日啊，系啊，一年一度嘅猜拳年会又嚟啦。咁大家知唔知道今年猜拳年会嘅主题系乜嘢啊？吓，好叻喎！你哋太需要你啊，大家。咁大家又记唔记得旧年嘅主题系乜嘢咧？我都明嘅，即系好多都即系患过新冠之后咧。是啊，即係唔係好記得嘅，我都明白啊，因為我啱啱五月頭都第一次中招啦，咁都即係感受到啊，係喎，真係會唔記得嘢嘅咁。舊年係我哋講邊個地方記唔記得啊？咁係啊，日本啊，日本宣教不離地啊，舊年係都好好噶啦，大家都記得好多，感謝神啊！好啦，嗱，開關啦，係咪？即係係啦，新冠係搞掂啦，咁啊可以開關啦。咁啊，香港人就報復式旅行。咁你哋咧有冇去过旅行啊？有啊，去过边度啊？有冇去日本啊？有边个去咗日本噶？冇嘅，点解？系咪真噶？我有，不过咁啫，系啦，我都知道有人唔止去咗一次添。咁有冇为日本祷告啊？哎呀，零头啊，真系。是啦，咁又有冇去泰国啊？冇啊，呢边咧呢边有冇啊？啊有喎，系啦，泰国都系即系香港人热门嘅旅游地点嚟噶。咁啊，今年所以我哋就用泰国做主题啦，让我哋一齐认识泰国多啲啦，理解佢哋嘅状况啦，识得点样去为佢哋祈祷。咁旧年咧，因为疫情嘅缘故啊，即系猜拳年会咧，只可以喺网上进行。咁今年咧，感谢神可以实体啦。咁啊，鼓励大家，我哋有几多晚嘅聚会，知唔知啊？两晚系啊，星期几啊？哇，好犀利喎！大家系啦，二四。咁喺呢度有少少秘密讲俾大家知啦，其他堂冇噶。咁咧，如果你出席咗两晚嘅聚会，又答到一啲简单嘅问题咧，就会有精美嘅礼品送俾大家嘅。所以即系大家唔好错过啊，千祈。咁喺正道之先咧，我哋一齐祈祷啊！慈悲嘅恩主啊，你系创天造地嘅神。你爱你所做的世人，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而得以与你和好，可以认识你，可以敬拜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从你的话语里面更明白你的心意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得明白，又给我们力量去实践。多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读出今天正道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预备起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唔该。第三十五节咧，系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传道工作的第二个摘要。第一个摘要呢，就在四章二十三节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。两个摘要的用词呢，非常之相似，就好像一个括号咁，又或者我们叫做前后呼应的框架，就将五至七章登山宝训耶稣满有权柄的宣讲，和八至九章 耶稣的神迹故事就括了在中间。而这第二个摘要呢，既是总括了五至九章主耶稣的事工，三十六至到三十八节的内容呢，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再加上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这个就成为了下一个段落，即是第十章的引言，带出了差派门徒出去传天国福音的需要。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，很多人跟着他，不过他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到处走，走遍每一个城市，每一个村镇，为的是教导、宣讲和医治。而他的教导不限于在会堂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耶稣的教室，无论是山上、海边、船上面、屋企里面，甚至是坟地。而且他会就地取材，将群众日常生活里面的事物作为教材，用比喻的形式去教导他们。他的侍奉包括了两方面，是话语上的侍奉，即是教导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这个亦都是他的侍奉的重点。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九节，记述了耶稣在彼得岳母的家里面医好了他的发烧，然后呢，整个城里面有病的人都带去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医治好了他们，辛苦了一晚，第二朝早耶稣一早去到旷野里面祷告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去找他，跟他说，喂，个个都在找你，为什么你在这里啊？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他要到别处去，到那邻近的村镇去，我也好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是为此而来的。这个是主耶稣重要的使命，宣讲教导。耶稣关心人心灵的需要，永恒生命的依归，同样关心人肉身的需要，所以他走遍每一个地方，除了传道，他亦都医治所有患病的人。为了解决人肉身上面、精神上面和情感上面的受苦和受害，他去到很多的地方，接触了很多的人，耶稣看到他们。看见这个字原文是有注视，在精神上或者灵性上面的观察，因而耶稣当他见到的时候，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怜悯。这个字有时会翻译做动了慈心，因为耶稣看到群众长久以来都处于困苦和流离，困苦的意思是被侵扰、被骚扰，而流离就是被抛弃、被撇下。这些群众是被欺负、被压迫、被击打，他们是无助，亦都帮不到自己，没有能力逃脱折磨他们的人。跟着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表达群众的状况，耶稣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羊和牧人的比喻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经常出现的，旧约里面会用神是牧羊人，以色列人是他的羊来比喻两者的关系。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，识不识背啊？识背两句来听下。好，好叻，系啦，即系啦，让我哋睇到啊，即系神就系我哋嘅牧者啊。另外，以色列人嘅领袖亦都被誉为牧人，系百姓嘅牧人。牧人嘅职责 是喂养羊群，等他们有水喝，有草食，亦都会保护他们不会被那些猛兽捉了去担走了。牧人亦都有引领羊群前行，给他们方向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活在罗马政权之下，受到压迫而受苦。当时的领袖没有尽责引导和保护他们，没有照顾到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，以致他们困苦流离。耶稣看到群众真正的需要，他医治他们身体和心灵，并且为人解决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眼光，他不单只看到人肉身的需要，更是看到人内心真正的需要。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记述耶稣医治瘫子，他见到瘫子的信心，于是对他说，你的罪赦了。当然，主耶稣这句说话被当场的法利赛人非议。跟着下来，经文讲到耶稣呼召税吏马太，然后就去到马太的家吃饭。法利赛人又指责耶稣，耶稣的回应是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而是要召罪人。讲出了他来到世上面的使命，亦都是更深切人的需要，就是能够得到拯救，脱离罪。耶稣就是好牧人，要寻回迷羊，将他们带回到羊圈的里面。有时我想，我信主前的情况呢，其实都好像一只迷羊的。信主前呢，我觉得即做人很无聊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好像一首诗歌的歌词一样，无方向，无意义，没内容。信主之后当然是完全扭转了。现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人在羊圈以外。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面有多少人啊？人口有多少啊？79亿。基督徒大概占31%。其中有42%呢是福音未达的群体，即是说差不多有33亿的人呢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可能有基督徒，可能有教会，不过这些教会不能够跟他们当地的人去传福音，即是说可能他们由出世至死亡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也都没有机会见到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你会怎样看这些人呢？他们在福音的门外，他们困苦流离，是啊，一生里面可能都没有机会听福音，见到基督徒，没有机会得到拯救，永远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。主耶稣见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，就怜悯他们。我们呢，会不会用主的眼光去看这些人，看到他们困苦流离，以致我们怜悯他们啊？或者你会说，我看不到他们，他们应该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，譬如像非洲啊，或者一些部落的地方啊，即是我们都很难见到他们的，又接不触不到他们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刚才有少少弟兄姊妹举手啦，他们 开关之后又去日本旅行，是不是？也有些弟兄姊妹去了泰国。其实这两个国家都是福音未及的群体来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。日本有只有2.16%的基督徒，很少很少。泰国呢，只有1.8%的基督徒，都是很少很少。 是啊，其实我们会接触到的，很近的而已。只是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用主的眼光去看他们，于是看不到他们困苦流离，在福音的门外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。不知道大家又记不记得，今年二月土耳其地震，没错了，发生了7.8级的大地震，造成超过50,000的人罹难。这个地震亦都震撼了全世界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，派遣搜救队即时去到当地去帮手拯救在瓦砾之中的人。香港也有派出救援队，我们说黄金72小时。但是今次呢，听到很多很奇妙的事，有人被埋在瓦砾之下仍然能够成功产子，这个20日大的 BB 仔竟然埋在瓦砾之下60小时被救，跟住有10岁的女仔被埋90小时，然之后被拯救212小时、258小时，好犀利，真系令人振奋啊！即系当我哋听到新闻一路报告，啊，能又揾到生还者啦，咁我哋都好开心。系嘅，生命能够被拯救出嚟，我哋会好开心。我记得我睇新闻嘅时候，见到有一幕，有一个男人被拯救咗出嚟，佢跪喺地下，不停叩拜，不停讲嘢。当然我唔知佢讲乜嘢啦，但系又不停咁听到两个字：阿拉，阿拉。阿拉系伊斯兰教嘅真主，即系佢哋嘅神。我想他在这里祈祷，多谢他的神救了他出来。我听到的时候我很扎心，是的，被拯救出来是很开心的，但是如果他没有机会听福音，没有机会认识耶稣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拯救，那即使他可以活多几十年，那又怎么呢？最终他要进入永死的里面。那今次的获救对他有什么意义呢？在祷告的里面，神让我看到大灾难之后的救援工作是有不同的阶段的。最紧急的当然 是第一个阶段，在瓦砾里面搜救生还者。我们不是消防员，我们又没有受过这些训练，所以我们帮不到手。不过之后还有不同的阶段，灾后的支援，让受灾地区的人民回复正常的生活，以及之后社区的发展。这些支援工作呢，是需要外来的机构和受灾当地的机构一起去协作的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，让基督徒可以进到他们的里面去服侍，让他们经历到、感受到主耶稣的爱。土耳其都是一个福音未及的国家，里面有很多的穆斯林，他们被蒙蔽，完全不认识耶稣，就是那位救主。是啊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扇门，我们可以进到他们的里面去见证神，或者我们可以去到当地去服侍，也都可以奉献支持一些机构在当地的长期服侍。这张 poster 大家都见过的了，我见在 lift 那里都还有，鼓励大家可以继续奉献支持，继续关注这个地方，这个国家。 另外，香港亦都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，很多不同国籍的人都是在香港居住的，有移民来的，有来做事的，亦都有因为读书来到的，甚至可能你家都有一个的印尼姐姐。你会怎样跟她相处的呢？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她的侄子初生的时候，她就请了一个印尼姐姐去她妈妈家帮手，帮妈妈手去凑这个孙子。姐姐是很虔诚的穆斯林，虽然未有机会去跟她传福音，不过姊妹做好的见证，跟姐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。姐姐后来回到印尼，姊妹仍然跟这个姐姐继续保持有联络。当姐姐怀孕的时候，她就安排跟她的女儿一起去印尼去探这个姐姐，甚至安排当地的宣教士去探这个姐姐的父母。向穆斯林传福音是长期作战的，能够维持好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我们都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时时都会说挂在嘴边的跟随主脚中学校主耶稣，这个不是口号来的，而是真的要去做，要行出来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以祂的眼光去看人，看到人心灵最深切的需要，亦都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去怜悯人。这个怜悯的心肠，但愿能成为我们的动力去关心人，去服侍人。跟着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，从困苦无助的羊改为大量亟待工人去收割的庄稼。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吧，麻烦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麻烦。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，神迹奇事的发生是神国已经临到的证据。神国的来临是一种能力的彰显，一方面是神拯救他的百姓，另一方面是撒旦的权势被粉碎，鬼被赶出，病患者得到医治。这些神迹奇事是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是神差到来世上要拯救世人的救主。耶稣都被撒旦认出来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医治的时候见到病者的信心，他看到收取的庄稼很多，并且庄稼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是时候可以收割的了，不过做工的人少。耶稣的这个比喻带出了侍奉的迫切性，因为发白的庄稼很快就会凋谢，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在庄稼凋谢之前就去收割，但是不够工人。就是因为这个迫切性，耶稣向门徒发出一个命令，求，恳求，祈求，要去祈求庄稼的主赶紧打发工人出去去收割，因为主的庄稼已经发白，已经成熟了。当我们读到第三十八，唔系当我读到第三十八节的时候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我觉得很特别啊！庄稼是属于主的，工人又是由主拣选、蒙主呼召、被主差派的，即是说这个工人都是属于主的。既然庄稼又是属于主，工人又是属于主，那其实主自己就可以搞定所有事了。几时是适合的时候，谁是合适的人，几时差派出去，去到禾场那里收割，其实他完全知道的。这个也是他的主权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却是命令门徒要去祈求呢？是不是门徒祈求了，主就打发工人出去， 咁如果我哋唔祈求咧，唔通主就唔差派工人？到底我哋嘅角色系乜嘢？我有啲疑惑。但系当我睇到咧郭文慈牧师嘅一本书《一切从祷告开始》，里边讲到祷告嘅四部曲，咁佢系用以西结书咧呢一段经文咧嚟到归纳出嚟嘅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作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四部曲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神在天上面有祂的计划，跟着神感动世上面的人在地上面为到神的这个计划向神祈祷，也即是说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向主祈祷，跟着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蒙应允，事情成就了。那我们看到神的荣耀，神的奇妙。我们之前讲道的系列，大家记不记得转变中的盼望，都是讲以西结书。在以西结书37章那里预言到以色列会大复兴，枯骨会复原，是吧？站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。如果我们看回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都会看到以色列人亡国，跟着70年之后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去到应许地，然后重建圣殿，重建城墙，之后耶路撒冷又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。更甚的是一个已经亡国2000多年的国家竟然能够复国，这是一个奇迹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但是却是神的计划。所以呢，按照这四部曲呢，37节那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。这个是神的计划，是第一步。跟着神说：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以色列人为到这件事向神去祈祷，这个是第二步。跟着第三步，耶路撒冷在守节作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。原本荒凉的耶路撒冷，神用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，重建圣殿，祷告蒙应允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讲了的预言必定会成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又可以推论出神的计划是万族万民都要认识神，归向神，敬拜神，然后神感动我们为到万族万民能够得到救恩去祷告，求神差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然后第三步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万族万民能够得闻福音，得着救恩，同我们一起去敬拜赞美神，到最后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7章9至10节那里这样讲：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万族万民一起敬拜神 是将来必定会出现的事。今日我们要做的就是祈祷，为到神的这个计划，我们呼求神，我们的份就是向神恳求祈祷。我们再看回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，里面呢有两类人，所有的门徒都要恳求祈祷，即是在座的每一位，你和我向神去祈求，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。而其中有一些呢是会蒙神的呼召，成为工人出去去收神的庄稼。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快点去了，因为庄稼已经发白了。原文打发这个字呢，是有赶出去，急切将它推出去的意思，让人看到那个紧迫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熟悉主祷文，是吧？大家懂不懂背啊？好厉害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跟着是什么啊？如同行在天上，是啊，好了，唔该晒，好叻，是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是咪你真心的愿望啊？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即是第22章，主耶稣三次讲到我必快来。而在最后一章，即是第22章，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说话是了我必快来。约翰的回应是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心愿啊？你渴不渴望主耶稣回来啊？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里这样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为到天国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，恳切祷告，求神去打发工人，以致神的国能够快快的降临。最后我以两个例子结束今天的讲道。最近呢，我们新增了一位支持的宣教士，他的分享和他的心智呢很感动我。他是一位信二代，他在妈妈的肚里面就已经开始回教会了，由二手信仰转变到他自己经历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以至最后自己的一手信仰。在中学毕业那年，他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愿意成为神的工人，出去为神收庄稼。中学毕业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，很年轻。咁之后佢就继续读书啦，又拍拖啦，做嘢啦，亦都一路装备自己，继续去寻求神俾佢嘅路。喺过程里边，佢经历唔少嘅挣扎。到底系咪真系要出去呢？香港好多好嘢喎。每一次挣扎过后，佢放低，然后继续捉住神俾佢嘅呼召。他的回应是，神是值得我这样摆上我的生命的。神呼召他去服侍穆斯林，而且要去一个内战超过了十年的地方，当地 99.7% 的人都是穆斯林，征战很大， 无论是实体的征战，或是属灵的征战，他单身一个姊妹，就是这样出了去了。在2018年1月9日宣教日引里面有一段这样的分享。有一个基督教广播机构，他们有广播的事工，为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做了广播很多年。过去呢，他们每个月都会收到大约60则对广播节目的回应。突然间广播节目的回应呢多了很多，每个月收到数百则甚至数千则的回应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奇迹并不是发生在一朝一夕，而是经历了大约五年的时间。在瓜地马拉的宣教士迪格罗，他开始了属灵认领的运动。他动员拉丁美洲的信徒固定为一个未得的族群去祷告，那个族群就是普什图人。迪格罗为所属宗派的教会忠心地为普什图人祷告了五年，最后他们听到以上的福音果效。其实每间教会甚至是恩福，每个团契都可以这样有属灵的认领。试想一下，当我们开始认领日本人、泰国人、土耳其人、西藏人、回族人、印度人，忠心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将会发生些什么事的呢？接着下来，我想给大家有些安静的时间，去思想一下刚才你所听到的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给你些什么感动，又给一些什么提醒你？你又愿意怎样回应神呢？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愿意学习以主耶稣的眼光去看人、去怜悯人、去关心人？如果有的，请你举手啊。好，看到，谢谢。又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持续地为万族万民能够得蒙福音去祷告啊？如果有的，又请你举手啊。好，看到，谢谢。又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更多的学习差传，为神的国度摆上更多？如果有的，又请你举手啊。又有没有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呼召你做他的工人，为他出去收庄稼，你是不是愿意为神摆上啊？我们一起祷告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多谢你 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同工，参与你天国拓展的事工。弟兄姊妹对你的回应，你都看到，你都知道，求你继续引领他们，坚固他们的心，让我们一起去见证你自己的恩典，你的荣耀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